康熙给苏麻喇姑讲述了这样一个清初轰动一时的故事。那还是顺治七年的时候，多尔衮攻占江宁，南方半壁河山尽归清朝，全国大局已经是初定了。多尔衮回北京面君述职，留下洪承畴镇守金陵。这个洪承畴啊，原是明朝崇祯皇帝的亲信大臣，担任蓟辽总督，统兵山海关外抵抗清军，却不料将骄兵惰，战事失利，以致全军覆没。这洪老头啊，也当了清军的俘虏。崇祯皇帝呢，是个刚愎自用的人，他太自信了，以为洪承畴一定会骂敌而死，就让人在京城为洪承畴建立了祠堂，还亲自写了一篇《悼洪经略》祭文，要御驾亲临祭奠这位明朝的大忠臣，以此来鼓舞士气。却不料就在开祭的那天早晨呢，传来了洪承畴已经归顺清朝的消息。当时气得崇祯呢，差点没背过气儿去。这洪承畴投降之后呢，确实为清军入关立了汗马功劳，多尔衮就把他留在金陵，是想利用洪承畴在前明的威望，号召江南士子归顺大清国。洪承畴因为自己深得顺治皇上和多尔衮的亲信，也志得意满，在金陵城内大宴三天，犒赏全军将士，祭奠南征亡灵。这前两天呢，一切顺利，可是到了第三天的中午，正在吃酒呢，门官突然来通禀，说是有一位姓吴的门生要求见老师洪大人。把他引进来之后，他是一不见礼，二不饮酒，却对洪承畴说，老师鞍马劳顿，学生也屡经战乱，学业都荒疏了，近来呢得到了一篇绝妙的好文章，想与老师一同赏析。洪承畴一听就不耐烦了，这正喝酒呢，看什么文章啊？他就说，我老眼昏花，看不清文章了。哦，那不要紧，老师稳坐，带学生读给你听。说完就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卷文书，朗声开读。这一开读不当紧，把洪承畴弄得个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啊，满座的人也无不变貌心惊。原来啊，这篇文章正是崇祯皇帝亲自写的那个《悼洪承畴》祭文。洪承畴一气之下就把那个姓吴的给杀了。苏麻喇姑听康熙讲完了这段故事，也是大吃一惊，万岁爷，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呢？
不是大胆，朕看是有骨气，如果当时朕也在场的话，那是绝不能让洪承畴把他杀了的。
哦，为什么？他们忠于明朝，反抗大清，那皇上也能赦免他吗？
能，文人学士都重气节，他们读了书，抱着个忠臣不为二主的想法，杀那能杀得完吗？假如我朝能喻之以礼，动之以情，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，不分满汉，共辅大清，文人学士皆为我用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？
是啊，万岁爷圣虑极是，这是大事儿，奴才不敢妄加评说。但是万岁爷自身的龙位乃是第一要务啊，这一头顾下来了，才好去想别的事儿呢。
康熙知道苏麻喇姑说的不错，内忧外患，自己这个皇位还岌岌可危呢，哪能顾得了别的呢？那些个远虑都是太平天子想的事儿， 自己当前还有更要紧的事儿啊。想到这儿，康熙沉痛地闭上了眼睛。
苏麻那姑见他端坐不语，闭上了眼睛，还以为他困了呢，赶紧点好安息香放在熏炉里，又吩咐宫女们把大灯撤去，只留下案子上的一盏绛红纱罩灯烛，这才来到近前请示：“万岁爷该安歇了吧？”“
哦，不是，朕还要再想一些事情。你叫他们都下去吧，有你在这伺候就行了。你要是困了，只管在下边熏笼上歪着。”
苏麻那姑只好依言打发了下人，自己在熏炉旁坐着假寐。康熙坐在这儿想着心事，鳌拜的狂傲不法竟然到了如此地步，胆敢公然矫诏行逆，搜查大臣府邸，图谋弑君。这大内侍卫亲兵虽然多，但是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实力，缓急可计的却寥若星辰呢。一眼看去，人尽可疑。虽然自己在乾清宫每天仍然接受内外大臣的朝拜，可是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，却有一种外人的感觉。哼，这都是糊弄自己的虚热闹。偌大的内城，做天子的竟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安全之地，想来也真令人寒心呐。他突然想到，要想诛杀鳌拜，必须得在大内，因为外边鳌拜猛将如云，谋臣如雨，怎么能下得了手呢？当然了，在三大殿那当然是不成的。那么交泰殿、奉先殿、养心殿、体元殿、钦安殿、文华殿、武英殿、尚书房，哪一个地方最好呢？他一个一个的挑选着，除了分析那里的人事，还要考虑到地貌、官房机密，乃至于退路等等。突然他的脑子里一闪，想到了玉庆宫这个地方。他睁开眼睛，凝视着案头上的红灯。这个地方恭敬森严，又不过分冷僻，道路环回，可藏龙卧虎，是张王捕鳌的好地方。而且玉庆宫总管侍卫孙殿臣是自己的心腹，郎审等一帮侍卫又都是死了的窝鹤的朋友，看来这里能行。但是孙殿臣让他干这么机密的大事儿，他能不能像魏东亭那样心中只有朕呢？想到这儿，康熙豁然而起，来到苏麻那姑跟前，正要叫他，却听他呼吸沉稳，知道他已经睡着了，就反身取了一件袍子轻轻替他盖上。谁知道苏麻那姑骤然醒了，一翻身坐起来说：“主子有什么事吗？”康熙压低了声音说：“明天晚上朕要见孙殿臣和郎审。”“
哦，孙殿臣、嗯、哦啊，奴才明白了。万岁爷，那在哪儿见呢？”
康熙胸有成竹的点了点头：“就到小妹子家去，这事儿你来安排，一定要机密。”“
是，这事儿奴才去办，主子放心就是了。”
第二天，苏麻那姑就按照康熙的吩咐，把这事儿秘密的安排好了。却说孙殿臣，当他听说魏东亭要请他过府，说还要见几位贵人，这心里感到非常奇怪。他实在猜不透万岁爷的红人这魏东亭为什么今天要请他的客。“我就在宫里当差呀，什么样的贵人没见过呢？用得着这么鬼鬼祟祟的？”心里这么想，但是下了职，
他趁着人乱就悄悄地溜出左掖门。他这人啊，一向是小心当差，人缘特别好，自然没受到景运门侍卫的盘查，这就悄悄地溜出宫了。过了虎房桥，转过苇子胡同，前边就是一大片鳞次栉比的民房了。这个地方啊，街巷交错纵横，十分的繁华。亏了孙殿成以前在巡防衙门当过几年差，这一带曾经是他的管辖之地。要是换个生疏点的人呐，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，那东南西北还找不清楚呢，更别说找人了。按照魏东亭跟他说的路线，他过了虎房桥大约二里地，左拐右拐的转出迷魂阵一样的小巷，前边他觉得猛一宽敞，远远的他看见有两个人提着灯在那站着，知道这是魏东亭的府邸到了。那两个人见他走过来，老远就挑着灯低声问，可是孙爷到了吗？孙殿臣答应着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老仆人。另一个年轻人虽然觉得有点面熟，知道他是在宫里头当过差，但是什么时候见过，叫什么名字，一时半刻却想不起来了，急忙笑着说，哎呦，劳驾你们在这等着，这路啊其实我认的。老仆人却笑着说，孙爷是稀客，理当迎候的。但是进了院子却并不见主人出来迎接，抬眼一看，嚯，这屋里已经有五六个人了，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，剩下的五个人呢都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，其中木子旭、犟驴子因为在宫中和鳌拜比武的时候他们见过面认识，急忙拱了拱手笑着说，哎呦，穆先生、江先生，别来无恙，大家幸会幸会。给他领路的郝老四笑着说，瞧瞧瞧瞧，哎呀，到底是咱郝老四名头低呀，给你带了半天路还不认咱是谁呢。孙殿臣这才想起来，哎呦，对，老四兄弟，哎呦，得罪得罪，这位老先生和这两位先生却是初次见面。明珠爽朗的一笑说，孙爷，在下明珠，你该也认得的，那天与鳌拜印证武功的那天吗？哎，我也在那儿来着，不过我没出手，你就难得记住了。这位啊是石老英雄，江湖上人称铁罗汉史龙彪的，就是这位嘛名叫刘华，现在鳌中堂府中当差。孙殿臣一听刘华这么个身份，就有点莫名其妙啊，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却说，久仰久仰，哎，我们都来了，怎么不见主人呢？老仆人急忙躬身回答，哦，魏大人在后边跟一位贵宾说话呢，孙爷且稍待片刻。话音没落，魏东亭满面春风的出来了，向四周团团一一说，哎呦，多有怠慢，有罪有罪，众位暂请起坐，圣上驾到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一句话直如当庭打了个霹雳呀，举座无不相顾失色，众人慌忙起身离座。那个刘华呀更是惊得心慌意乱，起身的时候啊动作不麻利，竟然把筷子给碰掉地上了，赶紧去捡筷子吧，嗨，又把酒杯给打翻了。就在这时，门帘一响，一位少年头上戴一顶青毡缎台冠，绛色江绸棉袍外边罩着石青丝面的小羊毛皮褂，腰扎了一条黄线软带，足蹬青缎两领皂靴，双目清澈有神，气度雍容华贵，笑盈盈的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他身后一左一右躬身侍立着索额图和熊次履，狼婶腰悬宝剑护卫在身后。 这来人正是当今天子康熙皇帝。在座的除了史龙彪和刘华两个人之外，别的都是见过皇帝的，
但是今天事出意外，一时都愣住了。魏东亭只说是和贵人相聚，可谁能想得到竟是如此之贵呢？
孙殿臣在宫里当差的时间长了，最早反应过来，一声惊呼，跪倒在地，口称万岁。众人这才回过神来，扑扑通通一齐跪了下去。康熙急忙快步走上前来，也不分高下，一一把他们扶起来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朕也是没事儿，闲游至此，大家不必拘这个理儿了。走到刘华跟前，康熙停住脚步问，你是刘华？刘华激动的脸色通红，声音都有些颤抖了，在地上重重磕了三个响头说，奴才刘华，恭请圣主万岁万万岁。康熙一把把他拉起来，笑着说，哈哈，早听小卫子说过，你是好酒量啊，今夜不妨多用几杯哦。说着又问史龙彪，史老英雄，你身子还结实吗？那史龙彪只是磕头，激动的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众人失了礼，又忙着安息。康熙笑着说，嗨，今晚就免去那么多的礼数吧，其实啊，今儿是小卫子做的东，朕也是客啊，来来来，大家都坐坐嘛，要是只管拘礼，那就说不成事了。众人这才直起腰，侧着身子坐下来了。孙殿臣一瞧这阵仗，对康熙的心思已经猜中了七八分，只是康熙不开口，在座的人谁也不敢说话。看来这君臣同席呀，再好的酒也难以尽兴。刘华却为今天晚上受到的恩宠激动不已，他在内务府十三衙门都干过，在鳌拜的府上也待了四年，和鳌拜隔不了几天就能见上一面，可是鳌拜他从来没用正眼看过自己呀。想到这儿，心里猛地一热，便站起身来对康熙拱了拱手说，万岁爷，奴才虽然是粗汉子，可还知道人生在世忠孝为本，万岁爷今天这样看得起奴才，奴才就是赴汤蹈火也要报答皇上的恩德。康熙点点头笑了笑说，哈哈哈，好好好好，有这份忠心朕就高兴，不过今天夜里却没有用你的地方，以后要用你的时候自然要吩咐的，今天晚上众位只管痛饮行乐。说完转过脸来冲着明珠说，明珠，你看这样好吗？明珠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同自己说话，有点手足无措，但他毕竟机敏过人，马上就回过神来了，陪着笑说，啊，圣上万金之体出宫私访，与奴才等同席饮酒，共歌此太平盛世，必将留下佳话，万代颂扬。康熙一摆手，得得得，你这话呀说的并不对，朕继位至今已将近七年，并无恩德加于臣民，如今社稷处于危难之时，黎民有倒悬之苦，朕欲革此种种弊端，却又令不能行，禁不能止，每念及此便食不甘味，夜不成寐，深感愧对列祖列宗啊。一听康熙说出这番话来，在座的人都感到十分意外。熊赐履趁机上前说，主上宽厚仁慈，爱人以德，早怀治国之大计，若大计得行，便可开我大清帝国万世之基业，在座诸位皆是圣上信赖之士，大清朝之股肱必能体谅圣意，奋发用命。 这熊次履话虽然不多，但是却点在了题儿上。众人又激动又感恩，眼睛都湿润模糊了。此时此刻，魏东亭也激动不已，挺身而出，高声说：“皇上，东亭愿和诸公一起奉上御酒一杯，祝圣上龙体康泰，早日扫除奸佞，重振朝纲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嗯，好，诸位爱卿有此忠心，真乃社稷之福，万民之福。来来来，咱们君臣共举此杯，共祝国运昌盛，万代兴隆。说完站起身来，举起酒杯，上自熊次履、魏东亭，下至史龙标和刘华，无不感激涕零，纷纷起身离座，举杯过头，含着泪珠和康熙一同饮下了这杯酒。就在康熙与众人喝酒聊天的时候，皇宫里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呢？这事出在御茶房的小太监小毛子身上。这小毛子咱们前文书曾经交代过，他是个孝子，因为父亲下世的早，母亲守寡，带着他们哥俩苦熬了12年，好不容易熬到哥哥娶了嫂子，可谁知道嫂子不贤惠，嫌弃他们娘俩，结果就跟他们分家了，把他老娘和小毛子甩在一旁不管了。老太太没法子，就只好给人家缝补浆洗，哎，挣这么俩钱呢，和小毛子度日。却不料这一年啊，老太太病了。本来嘛，人上岁数了，身子骨就不行了，又遇见腊月天给人家洗衣裳，把手给冻坏了。这一到秋天呢，骨头节就肿得老粗老粗的，疼的呀那是钻心的疼啊，这连缝缝补补的活也干不了了。嫂子不贤惠，哥哥偷偷的接济一点吧，那也不济于事啊。正赶上这时候啊，宫里要人，小毛子走投无路，他这心里一发狠，就偷偷净了身，进宫当太监了，为挣这2吊半月例钱来养活老娘。老太太一听说儿子进宫当了太监，这一着急呀，两只眼睛就瞎了。为了给母亲治病，小毛子断不了从宫里偷一点东西到鬼市上去卖，再不然呢，就仗着鬼聪明跟人家赌钱，想赌赢几个呢，也好给老娘治病。好在宫里头这种事儿啊多了，大家也不以为意。今年冬天冷得特别早，眼见着老娘又犯病了，他一狠心呐，又下赌场跟人家赌去了。结果手气不好，把给老娘看病的钱也输了个干干净净，这可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